谢谢大家。好，感谢主，借着诗歌，借着敬拜，我们来欢庆复活节。这个要欢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从复活节这个日子得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甚至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处。如果没有得到益处，那么做的只是一些表面功夫，就没有丝毫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真知道复活节的意义，并且得到了祝福，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珊珊姊妹的先生啊，林先生，还有我们朱医师啊，他们很诚实的说，跟我们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其实我们如果真知道真理的话，如果我们等一等，如果我们分享完了，也许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是一起的，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而是真理对我们的益处，这个已经存在的救恩对我们的祝福。所以复活节要让我们享受复活的 真正的祝福。那么刚才我们也我这电子产品跟我有仇。好，刚才我们也宣读了今年的年度意向。今天2024已经到了第一季的最后一天了哈，转眼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过去了。我相信这个意象当中所给我们的信息大家是很清楚了，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对于眼前环境当中的苦难应该都有基本的感受。在基督里我们是不是有那超出人意外的奇妙的平安呢？这每一个人就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自己了。这里讲苦难，苦难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它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还不记不记得2023的年度意向？事实上，年度意向并不是去年过完了就没有了，它是一种延续的，是层叠的，是前进的。所以，我们就是在2023这个基础上面，要进到在基督里有平安。那么在2023的经文，罗马书3: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是讲到这个苦难的世界带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是有暗和光，光明 和黑暗的交织。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边一直想很多词，到底是交织呢，还是交错呢，还是交锋呢，交脆交费的交流了，我不知道怎么讲才比较准确。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它是应该是充满了光的，到处都有光害，但是却是存在着很多我们让我们觉得失去盼望，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很没有，很看不见前途的那种黑暗。所以这个现在的科学是越来越昌明，但是世道却是相对的是艰难。2024说是 AI 的元年，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按道理说是已经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方便。那么科学，像我们住在长庚旁边，像朱医师他们这个学医的更加的了解。照说医学已经是进步到非常多了，那这个 物理化学种种的情形，我们人类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事情却没有办法解决。像最近的什么苏丹红的，像那个像那个叫米酵菌酸呐、啊，或者是日本那个那么有信誉的小林药厂啊，它发出来的药竟然吃死人。我们在到处生活着，不能够不买东西吃吧？那买的东西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会致命的，会带出什么危险？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事实上科学已经昌明就是有光嘛，到达一定的程度了。但是就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活在这个时代里边，仍然还有黑暗面，还有抓瞎的成分，这落在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状况是平安的事，什么状况是安全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可以理解嘛，哈。更何况我们处在 上次跟大家讲有战争与战争的风声，有地震，有饥荒，有种种的困难。那么现在机器人的时代， AI 的时代，事实上科学发展到 这样的环境，许多人都感觉到危机。一旦科技，一旦 AI 代替人力的话，那许多人是会被淘汰的。那些人将来要做什么呢？一个很基本的说法，说如果机器人自己有思想，人类肯定是会被消灭的。如果没有被消灭，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个机器人觉得说，这个人留着也没有什么大麻烦，就留着当宠物吧。啊，那这是将来的时代，这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危机，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多讲。总而言之，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带来益处的，但实际上也带来很多的风险。所以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花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是说我们虽然整体的科学一直在发展，但是人心里边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人里边的贫穷，人里边的黑暗，那是很明显的。我们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生命里是有光的，但是世界上很多人，比方说像 在洛杉矶，在旧金山街头上面那些嗑药的，许多嗑药的人，他们拿着很高额的国家的这个福利补助啊，他确实完全不知道怎样生活。这种现象我们看一看，深思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物质的富足跟人心的平安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而科技的发展与人心的平安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因为许多的科技的发展造成传统的一些信仰渐渐没有办法 cover 人所有的理解，因此许多的信仰对于追求真实的人而言越来越建立不起来。那信仰一旦没有了，人的心就空虚了。所以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世界的现象以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正在发出呼救的声音，说我们怎样能够产生生命的意义，怎样才能够活得好，这种我们应该可以听得见，应该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庆贺基督复活，基督复活确实是在人类当中非常宝贵的信息，会带给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带给一些失去盼望的人，他从即或是落到濒死的光景，或是已经死了的光景，也能够重新活起来，重新产生盼望，重新产生生活的能量。那这是基督复活提供的盼望。 所以我们之前和大家讲过这段经文，诗篇六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这是也让我们看到外在的环境以及我们生命的主体。外在的环境让我第二节说，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说法，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很多人看不到方向，那么得不到盼望的状态。但是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却是要让神的光显现照耀我们，那么他的荣耀要存在于我们里边，要让我们兴起发光。这个兴起发光这个经文呢，我们在今年的年初一元旦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以赛亚书二章十九节，耶和华兴起是地大震动的时代。二十一节说到耶和华兴起是地大震动的时代，那都是说到这个世界有很强烈的震撼震荡。我已经连讲了好几个礼拜了，那么其实物理性的地震会出现，而整个世界的结构的震荡使人不知道怎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活在盼望之中，这是比较明显的现象。而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人要在基督里有平安，就要住在耶和华的洞穴里，那么要站在耶和华的磐石上。这我们比隐喻的事不要说，那总之这里边讲到兴起，兴起事实上我们这个新约的复活这个字 Egaleo 这个字 Egaleo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翻译为复活，翻译为起来，翻译为叫醒。其实这个跟旧约的那个复活这个字是相同的一个字，对，相同意义的字。所以其实这个字它我们在新约用为复活，复活主要的讲的是起来啊，就是从奄奄一息的光景，从毫无盼望，从懒洋洋的光景能够起来。那么在旧约讲到复活的时候，它更多的是 在死亡的光景当中能够有活力的活着，这样的意思。那么其实这个也翻译为立，其中也有立约这个立啊，建立起我们与可信靠的神的约啊。就像我们如果在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找到一家非常大的可靠的公司，跟他立了二十年的工作约，那就是使这个人在人生事业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信念嘛。我们如果能够与上帝建立永恒的约，不断成长的彼此相爱的荣耀的约，那么我们就能够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得坚定而且有力量。所以这个地大震动的时代，在刚才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最后一章的开始，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早晨，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它有第一节到第七节有相对的经文，我们今天都会讲到。那么第二十八章的第一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怎样，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这是说到，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会同时会带来一件事情，就是地大震动。它的象征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原来以为很稳定的结构，这个 cosmos 这个系统啊， 会产生很大的震荡，这是进到2024我们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一种现象。进到2024，其实今天是3月31号，我再和大家讲一次，进到4到6月，这个世界的震荡是会超过许多人的理解想象，而且未来的日子，未来的日子，世界的震荡它是等比级数的快步的成长。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似乎是蛮安稳的，那么除非你是有确据，除非你是与上帝有建立那永恒的安定的约，或者一日生，一日要生，何时不知道，人生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情是难以预料的。那么更现实的普遍的现象是整个世界的震荡，而这个其实就我们而言，我们需要有从主而来的话，让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现象有准确的定义。这也是今天我要 和大家讲的。大家看这个世界，看到它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看到它很多的这个不可，似乎是让人惊慌，让人惴惴不安的光景。如果我们只看世界，只看自己，那么我们落在惊慌里是很难免的。但是如果你真认识神，知道有这位爱我们的神是执掌宇宙万有的，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不是上帝失控，而是他有他背后的意义，虽然他的意义相对是比较高层次的事情，一般人没有一些的知识的积累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我要和大家讲的只有一句话，说不是地大震动了所以耶稣才复活，而是耶稣复活会带来地大震动。这什么意思呢？上帝带来盼望，但是他要使我们重新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思想存在的价值，思想到底我们该要什么才是对的。那么只有在，如果说我们每天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啊，人会因循苟且，人会马马虎虎的，这个一天一天过一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今天不是有人吃那个龟鸭屌吃出毛病来啊，我们对食物就不会有那个警惕的心，对吧？如果不是世界上产生很大的震动，人不太很难去想到我们人到底要怎样活才是平安，才是真实，才是稳妥，也不太容易想到永恒。这个世界，师母上个礼拜在这里讲，我也讲到说人不会死嘛，对吧？但是人不会死，是人是有永恒的。这两天我一直在思想一个信息，也许以后下一次可以跟大家讲，到底人生真正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我们人不会死，但是死了要到哪去？我们今生的意义是能不能预备一个更好的永恒的存在环境？那个一般说是天堂，那有的人在一生当中就积蓄了地狱嘛，有建造了地狱，有些人在人生当中他预备好了永恒，但是这个是需要有地大震动的时候人才会被提醒。我今天本来没有想讲太多，但是总是这个地大震动，我们也讲到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保罗他们在腓立比城的经历，他们这个上帝使他被关在囚牢里边，然后半夜他们起来赞美，就地大震动。然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于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徒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它更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属灵的意义。我们人生生命是被什么捆锁住了？ 让我们觉得不自由，让我们觉得痛苦。这地大震动，耶稣基督复活，地大震动是要使得捆锁我们的能够松开，这是复活节的意义之一。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佩莹带我们读了，我们就不再重新的读。 我会用到第九节。那么今天我们讲复活节的主日，刚才说到以赛亚书60章的第一节，讲到要兴起发光，我们要使我们 的这个精神抖擞起来，使我们生存生命的意义能够显明出来，而且使我们发出光来。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承诺，让我们不再是活得不知所云，活得没有价值的人，而是在世界上能够发光的人。那么这个上帝的应许，他也给我们呼召，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听见了，觉同意了，我们要回应这个呼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兴起发光的人。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第一节所说的七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这要说到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时间呢，有这个研究现代物理学的人常常说一句话，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本质上就是一个奥秘。但是时候和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对呢？我们礼拜三在这里，我们 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就是受难节的聚会，但是台北却是礼拜五晚上，因为普遍的很多教会的受难节都用礼拜五，我们用礼拜三。为什么？我们有讲理由，但是那一天我特别讲说，其实日子不重要，甚至于复活节是哪一天，一样是信耶稣敬拜耶稣的，像东正教的人，他们的复活节是5月5号。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定，我们不晓得，这只告诉我们说日子时期不重要，对我们而言时候到了，这个黎明的时候到了，这是我们应该要感受得到的。我们是不是还在这个在罗马书第13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应该要趁早醒起，我们是不是还在处于睡梦之中，对于生命的意义没有被唤醒呢？我们的黎明是不是到了？这是我们所要看的意义。然后第二节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基督的身体。正参与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这两个人是向妇女们报信的使者，有使者就是带着使命要去传递信息的人。那么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使者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里边讲到这个，原来这些妇女们，他们是跟过耶稣，听过耶稣讲第三日要被交在罪人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对他们而言是旧的信息，听过的。但是当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三天，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属灵的黑暗期，整个盼望都没有了。那些话，耶稣的话，他们也许会忘记，对他们没有产生意义。这个时候天使对他说，让他们想起这个，想起耶稣的话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和大家讲的使者的使命，也是我们能够复活的基本的关键点。所以 我今天有讲义在周报上面，你们都有拿到哈，哦，你们可以回去参考。 那么这从这几节经文，我们讲基督复活的时间性，所谓的时间性就是不是指着按着日历按着钟表的时间，而是我们心灵里边感应的时间。而基督复活它能够发挥出力量，而且能够扩展，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带出真理的启示。那么在黎明的时候，黎明就是说明什么？光与暗交织的时候。当黎明的时候，有人会说、啊、现在天还很黑，对吧？有人却说天已经亮了。那到底是天还很黑呢，还是亮了呢？这关键在于那个人他的看法是什么。而这里边所讲的是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讲到的是当耶稣复活，就物理而言，就天象而言，有路加福音23:44说，那时约有五正，正午的时候，遍地却都黑暗了，直到深出，就到下午3点多才开始恢复亮起来。而这个也是有寓意，就是当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对很多有信仰的人，他们经过的那3天是难熬的黑夜。我们身处于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经济不景气，那很多好像这个环境很危险，似乎会有战争，会有瘟疫，会有种种的现象。我们会不会有一段的时间是 心中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压力？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有些时候因为种种的性情的或者是人格的问题产生冲突，关系坏到一个极处啊，那觉得说跟他在一起简直就像住在地狱里一样。我是讲个比喻，那个会不会是有一段黑暗的时间？黑暗的时间是很难熬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故事，就一样是路加24:13以下，就正当那日，那么有两个门徒，他们在以马忤斯路上，就是耶路撒冷的 西边的一条山路上面走着。那么这里说他们脸上都带着愁容，耶稣向他们显现，但他们却不知道那个人是耶稣。那耶稣跟他讨论说，在那个城里，这个是可以连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那他们就跟他讲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么21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事实上，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妇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是听过耶稣基督的话的，而他们经历到耶稣死了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们整个希望都没了。甚至于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听到了妇女跟他们讲他们看到了耶稣复活，听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盼望，他们仍然想要从耶路撒冷离开。那么当他们要离开，这些说明说他们对于过去所持守的，过去所信的，过去所追求的东西就失去了盼望，失去盼望的现象。其实我们很多人曾经有过信仰，曾经对人生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激情，但渐渐一次的挫折到后来，我们觉得人生实在是看不到什么出路，世界这样越来越艰难，那往后该怎么过日子呢？就产生了这种灰心丧志的状态。如果我相信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基本上都没有落到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也不得不跟你们说，如果你是上帝的要的人，或者是所有的人，我讲毫不夸口的讲，好，所有的人都将要面对整个世界黑暗下来所造成的压力。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就算是听到了复活的信息也不能够鼓舞激励他们的信心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迟钝这个字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个慢慢。我们会信，他们如果曾经有过基督的话在我们里边，这个话像种子一样，就像这个金字塔下面有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坟墓啊，坟墓里边有这个橡树的种子，三千年都没有开花结果，结果他们移出来以后放到地里面去，那个橡树种子又长起来了。有些人他能够信的，但是如果信得慢就受苦的久，信得慢就比较不能够快快的领受到可以领受的祝福，这样大家应该明白吧。所以这段故事其实有很多的启示性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因为耶稣 跟他们显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不认得，直到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不认得，就是灵里边有被感动。这是说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道啊，可以是耶稣亲口对我们说，就像刚才金雄为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的道借着仆人的口说出来的。你会听到有人跟你讲真理的话，但是你不见得认识他是基督，这是比较奥秘的事。而当他们听了，他们被启示了以后，他们就从想要离开耶路撒冷又转回去进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一转变，人生未来就改变了。我们常常也是在一句话的改变之下，人生就改变了。我今天时间是很少的，所以我就不多讲了。总之这个难熬的黑夜会有晨光，清晨的光会显明出来。路加1:78，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什么样的人会有呢？那几个妇女是一个例证。相对的经文，马太28:1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那么路加福音是讲着他们带着祭物和香膏。其实这个是因为他们里边是有爱的。我只讲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领受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事实上有些人他很想要追求道理，但是有爱却是最直接最快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来到坟墓，首先是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他们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是主的使者。到底是人呢还是使者呢？人也是使者。那么这里讲到他们看到石头放光，马太福音28章却是说什么呢？忽然地大震动，因为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妇女没有看到石头滚开，但是这个马太福音圣灵却告诉他们说是天使滚开的。所谓的石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坟墓，他们是一个墓穴，门口有一个石头，通常是圆的，能够滚的石头塞在门口。 那么这个天使把石头滚开，他并不是要使耶稣从里面出来，因为耶稣已经不在里面，是要让人看见那个空坟墓。我们唱诗歌常说我们要纪念耶稣的空坟墓，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报信的使者。那这个使者传给了妇女，在路加的24章的第8节第9节，当这个使者对他们讲了耶稣基督的事，第八节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便从坟墓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我们在历史上知道耶稣的门徒使徒后来就是传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看到使者有一个这个延续线，天使传给妇女，妇女传给使徒和11个门徒，使徒和11个门徒又去传给他们听得到的人，他们再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你们。这个其实一个人领受到了信息，他就会成为报信的使者，使得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扩展。而我们说到，首先说到他们看见石头滚开，这是使者的工作。滚开石头它有它的意义，在马太福音3章这个第3节到第6节还有第20节都讲到，所谓的石头它是寓意我们的人心，如果是柔软的就是松软的土，对不对？心田是软的，容易接受道，但是人里边有定见有成见，那个就是我们讲顽固，就是有顽固的心在里面。天使要做一件事情，就把人里边的定型的观念挪去。我们常常在受教育或者是成长的背景当中，我们被一些定型化的观念把自己定在某一种状况底下，要接受到新的话不容易接受，会被挤住。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使者的功课，这个滚开石头的作用以及寓意。事实上我们如果是作为基督的使者，他有一些人，好比说我现在想和大家做的工作，就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环境，借着客观的真理，能够把我们心中已经有的成见挪开，然后耶稣基督的话，主要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道进到我们里边来，让他就能够生根发芽，长茎长叶，结出果实来。那这是一个脉络。然后这个使者呢，这个第4节说，正在猜疑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这个2个人就是见证的意思。而衣服放光，这个放光呢，这个字啊，就是路加17章24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就是那个字，也就是发出很大的闪光。衣服是什么呢？衣服就是预表着人的行为。我们的做一件事情，能不能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动作好耀眼啊，这个动作很让人惊讶，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让我们看不见都不行。这个是衣服放光的一方面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光是什么。我们基本上大概都知道，人的心灵生命是会有光的存在啊。这个现在用克里安照相机去照人的身体的话，会看见人的身上笼罩着一层光。如果没有生命的人，他的光就奄奄一息。有的人生命好，就是黄光，就是洁净的光；有的生命不好，就是浑浊的光。这是现在的，我讲的都是科学的验证。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画天使的像，或者画佛的像，后面都有一个什么光轮，对不对？事实上人的生命体是一个光体，我们如何使看不见的生命的光能够显出来？ 这个是我们渐渐越来越熟练的。有一些人他的体质特殊，他也比较容易看见光。我在北京在台湾呢、那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在教会里边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曾经做见证说看见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们看见生命里边发出光来，这个光是真实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活在物理的现象里边，它是有形而上的存在的价值。但是这里所讲的，要知道光啊，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有一种除了物理的光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个生命里边的光。那这里讲到衣服，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我们要穿上新人，第六章讲到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这个世界，我们如果说它世界是很黑暗的，我们看一些事情看不明白，去买菜的时候就不知道买哪样东西 会使人中毒啊。那这个是很现实的现象，但是我清楚的具体的负责任的跟你讲一件事，如果你生命有光，你的心良心会有很活的感受，碰到那个会使你遭遇灾害的事情，遭遇的不会去买，那家店感觉不对不会进去。那这是生命的真光在环境当中所能够产生的基本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穿上新人，或者使生命里面有光，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抵挡住，能够除掉许多人们令人恐惧的没有办法去对付的一些灾害。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真实的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祝福。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说要兴起发光，在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好，两个点点一下。第一点，我们身上有光，穿上新人，就是把神穿在我们身上，而它的基本的意义和报给你们的信息是连接在一起的，等一下我会做补充。那么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我们如何去与神同在，我们要有光。第四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爱就是光，生命里边有爱，有对神对人的爱，一直住在爱里边，就是穿着光，而发出爱来就是发出光来。当一个人发出爱来的时候，我用一个，因为没有时间细细的跟大家讲例子啊，太多具体的意义。当一个人在路上啊，那碰到一个脾气很坏啊，正想要自杀，想要找人拉人下水的那种所谓的路怒族的人，你会不会碰到这样的人？现在可能满街都是。但是这个人里边是有爱的，面对那个人的时候，看到那个人，觉得说，哎，这个人很可怜，不是排斥他，而是想帮他。当这种爱从里边发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最简单的，因为有太多故事可以讲，没有办法细细的讲。最简单的一个现象可能会发生的，就那个人本来想找一个人拉下水的，看到这个人生命里面有爱，他离开了，他会找别人去。我用一点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说，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发光的使者，行为要带着光。那么这使者行为里面带着光，它产生的现象，第五节说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的。好，这告诉我们说，当一个有光有爱的人， 那么突然间出现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也许一下子对方没有办法很快的接受，觉得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你把话讲出来了，话里边就带着恩典，带着恩慈。而这样的话呢，不是使者的话，那个使者到底是人呢还是天使，那不重要啊。那我们也要成为使者，要把有用的信息传递出去。这个使者所说的不是他的话，而是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只不过是在提起，在一个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做了新的提醒。但是这些话在那两个妇女以及后来听到的人的生命里边却产生新的意义。他们不是没有听过耶稣复活吗？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吗？但是在他们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死了那三天三夜，他们没有感觉，对那些话对他们而言没有产生作用。但是当这个使者重新说的时候，他们想起来了，就产生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而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从死人的在死人当中找活人。这是一种生命的真理，用人的话语把它做了提示，使得妇女在那句话语里 那句话语在它里边产生了新的作用，新的能量。所以圣经讲复活，其实在旧约讲了五次的复活，新约讲了四十八次的复活，其中有十八次讲死人复活。旧约讲复活，它比较多的都是那个死人他活起来，而新约呢是死了的人他能够重新起来，能够做那个有能力的事情。死而复活，就已经死掉的一种信念，已经死掉了一种盼望，能够重新被点燃起来，然后能够精神抖擞，能够发挥出生命的能量来。这一切都在一件事情里边，就是在一个人的信念里。所以这个那些使者所传的话，就是要使他们能够产生这个信心，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方式。这里讲的是说，这个天使对妇这个路加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所讲的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同从死里复活，并且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你们那里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字，叫做什么？告诉。在路加福音所讲的是要什么样？要纪念，要想起。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今年的我们的年度意象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这是说什么？这是说告诉它的重要性。把一些话重新提醒，让那些话在原来就有那些观念的人里面被点醒起来，然后他能够 那些话在他里边能够产生信心，产生意念，产生认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所以人，其实所有的人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常常会因为怕死而受到种种的落到种种的恐惧的压力的当中。我们要把复活的信息讲给人听，这个讲的时候就使得有一些话 在我们里边形成一种信念。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吧，我们知道万有的存在，一切的存在，现在的科物理学很简单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粒子的形成嘛，粒子与粒子之间是有很大很大的空隙，所以道理照理说，如果说粒子与粒子这个之间，像我们人的身体每一个都是一些这个细微的粒子所组成的，那么照理讲，那么多空隙，别的粒子会进到我们里边来，对不对？我们却能够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所有的存在两件东西，一件东西叫粒子，一件东西叫资讯。资讯就是道，就是观念，就是我知道我是什么。当这个我的观念形成构成一个整体，这是真科学，这是真正的科学的事情。所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所谓的死与活，复活与火，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有真理的道，有信心的道，在我里边形成一种观念，这个观念会造成很大的无限的影响。我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吗？你心怎么想，按着你的信为你来成就。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真实的话，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书籍它各说各话，乱七八糟的。耶稣的话是世界上一切的话都过去了，它会永远存在的。我们如果有了那样的道，耶稣的话在我们里边，需要上帝会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事情，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那么使者、天使、圣灵会把他的话重新讲给我们听，提醒我们那个耶稣的话是怎么讲的，然后我们就会产生那样的信心，产生那样的信念，就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我们该怎么面对。我说到这里大家理解吗？所以说起来也许很抽象，但是却是十分的真实。所谓的死与活不是别的事，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领受到复活的资讯，有没有得到永生的信息，有没有那样的知识。从知识，从一些话语，渐渐的我们会遇到一些事，会经历到一些状态，就像 那个妇女，就像耶稣的 那些门徒，就像以马忤斯的那两个门徒一样，他们都曾经听过耶稣的话讲说他会复活，但是当一旦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碰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些话对他们而言是空的，没有产生作用。到了事情发生了，上帝会把那样的事情显明在我们当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的时候，天使会使我们想起那些话。我们作为神的使者，我们也要对人来讲一些话，让他们得到提示，建立起认知，然后呢，真正的一切的存在，现代的人越来越清楚，像现在的虚拟世界啦，和现在的很多很多的整个物理的存在，有一点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其实都是资讯所构成的，都是道所构成的。至于它的什么样的具体的演化，如何使得资讯变成我们的生命，把它应用在生活里边，使我们的人生当中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力量，那这就需要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增加，慢慢的累积，使我们里边越来越真实，越来越饱足。也许讲的会有一点抽象，但是这是真理，不是靠着外面的事情。所以在复活节这个日子，耶稣基督复活七日的第一天，使者所说的就是你要纪念，那么那些人就想起了。这是我们要讲复活生活的实质以及应用。这讲到纪念，我们复活节有些时候就会领圣餐， 礼拜三受难节我们也领波饼，波饼的最重要的作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二十四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二十五节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实我们今天聚会，今天没有领圣餐，但是如果你来受洗，受洗要去纪念受洗的事，领圣餐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复活节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我说得清楚吗？你没有用心，那就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了解到建立起生命里面的真实。主的话在我们里边，我们如果没有常常的去思想，圣灵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话里边的具体的意义 更真实的做成于我们里边，里边的信就会虚虚的，对于存在的意义价值也会虚虚的。如何从虚到实，要常常有机会，上帝给我们环境，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震荡，无论是地震也好，战争也好，瘟疫也好，种种现象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耶稣的话在你的里面，使你看见那些事情，知道怎么回事，坦然无惧。这是信息，死的话变成活的话，信心如果没有行动就是死的。所以妇女她爱，她有行动，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愿意到教会来，我们一起 聚集在这个 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就做一些动作，这些动作都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心灵里边产生真正的丰富的意义。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你们帮我念一下，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对我们说很多话，哪些话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刚刚跟你们讲说，我这两天一直在思想人生以及天堂，那因为是思想，圣灵就会给我一些启示，那么 也会让我去斟酌说应该用什么话，也许能够传递得清晰一点，对大家有意义。那么你们生命里面有什么话是值得想的，面对种种的环境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上帝给我们环境，不要担心，不要惊慌，而是要想起圣灵所说的话。那么这些话呢，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啊，亲爱的弟兄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已经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世界有黑暗，如何使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光 化出来？你曾经有旧命令，就像那些妇女听到的那些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是旧命令，当使者对他重新说的时候，就变成新命令了。使徒约翰 对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话，是一条旧命令，当他重新用信告诉他们的时候，就是新命令。我们思想生命是必须要常常更新变化的。我想你们都会知道，这些年间我 不会讲旧的东西，因为我们要有更新的资讯，让我们对于已经听过已经知道的事，因着环境，因着生命的成长，能够产生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当它越来越扎实的时候，就足够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使我们在一切环境当中都没有任何的困难险阻。所以我今天要 和大家再提的，这已经跟他今天已经出现第三次了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胜了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形而上的事实，你们怎么能放心？因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成为使者要兴起发光，要在合适的时候对愿意听的人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当你在讲的时候，他也听见了，你自己也听见了，越来就越清晰。但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这样的道是旧命令，却也是新命令，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说得清楚吗？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基督的道好好的应用。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环境，环境是黑暗与光交织的，你看是暗的，它暗成一片，到处都是危险。你如果看见神，看见光，看见爱，你就会发现说，这一切的事情，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些事都是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的。看得见吗？看得见要有真光。看一些事情越看越灰心，为什么越看越灰心？看不到光。就像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他们就心中就会愁苦。然后呢，我们要领受发光的应许，生命要发挥价值就要发光。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呼召，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找到人都说，因为酒逢知己饮，食相非人饮，要听的人我们愿意讲给他听，让他知道其实所有的存在、生命的意义，我们所遇到、我会遇到的事情、所有的环境种种，它都有耶稣基督的话来作为注解，让我们可以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让我们报好信息，使我们能够把基督的平安借着我们扩展到身边的所有人身上去。回过头讲了一句话，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应用复活节的应许。耶稣基督复活，那是历史的事件，对我们而言，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重要的、关键的、有作用的是他的话。他的话带着灵的力量，但是他的话对一些人里面他是很活跃的、很有能力的，对另外一些人也许是奄奄一息的、是死的、发挥不了作用的，因为他还没有复活。我们要使主的话在我们里边被想起，能够复活起来。我讲得清楚吗？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去体验的事情。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仆人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感恩，谢谢你把道成肉身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科学的进展，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存在都是用你的话来建造成的。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也都是如此。求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真理，也让我们掌握住活着的智慧、活着的技巧，使我们能够随时都活在复活节里边，让我们随时都能够使得主的话在我里边产生更新的复活的能量。听你仆人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